欢迎来到幸福妈咪的必修课，我是陪你探索人生、打造幸福家庭的Hanna。节目开始前，想邀请你按下订阅，并给我五个星的好评。你的小举动对我是大大的支持与鼓励哦。你今天过得好吗？端午节假期有没有为自己安排一个独处的时间呢？有没有好好爱自己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的第一场分享会顺利结束啦。虽然有些地方还可以过，还可以再做得更好，但已经是我这半年最大的突破啦。谢谢我的教练怡桦的 push。那我们身为创业的妈咪，真的是很需要大大的成长啊。好啦，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完，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你爱自己吗？端午周末的三天呢，黑娜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西塔疗愈课的复训。好，虽然我们已经上完课了，但疗愈师还是要实时的再回去重新复习一下整个疗愈课的内容。那上课时呢，老师要我们做一个修复灵魂碎片以及修复的练习。我想起曾经那个疗愈过的几个个案，从在解读他们的灵魂的时候啊，我就能感受到一种像困在深渊的那种悲伤感。那疗愈的过程中呢，需要不断的送爱、送光、送安全感等等。这几个个案呢，一开始在疗愈的议题上呢，其实都是因为金钱的恐惧感而来的。他们对金钱有非常非常多的担忧跟恐惧，就是这个月赚的钱支配完了、花完了，我开始又要去担心下个月、下下个月，这些也跟黑娜过去很像哈。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就是业务啦，就是业绩起不来的，因为过去黑娜也是金融业务嘛，其实真的会有这些担忧，因为这个月业绩做完，下个月还是要归零重新开始嘛。或者是说有一种状况，就是客户其实已经答应你可以签约咯、成交咯，眼看真的要完成这一次的业绩了，最后客人就中场喊停。这是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应该是说非常非常大的挫败感啦，这真的很挫败。所以如果假设说你又被业绩逼得满满满的时候，这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挫折，然后沮丧，会不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那甚至有个个案呢，他是一个很无私的为晚辈、为家人付出，还有朋友为晚辈教学啦，为家人付出，不只是金钱或者他的关心，或者是生活上的大大小小事情，但换来的都是爽约，那或者是无视，或者是满满的挫折感哦。那其中一个个案呢，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印象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她有着一个满满的悲伤的能量，就是你跟她对话，你都可以感到她那种愤慨，然后伤感的那种能量。那我感受到她的灵魂是一个人，然后在一个黑色的空间，然后就只有他一个，然后他眼神空洞的坐在那个地板上，就是你去叫他，你去可能拍拍他的背，他都不会有反应的、哦、现实中的生活，那他就是在电话中可能含泪的说了他的故事嘛，就是其实可以听得到他一些抽搐的声音。那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必须开始拼命的赚钱，为的什么呢？因为我要帮妈妈还赌债。他虽然奋力的赚钱，然后并非常非常的节省在过生活，只是为了能多还一点就是债主的钱，多还一点，但妈妈所制造出来的赌债啊，以及他赚钱的速度完全都是跟不上的。后来呢，年过三十，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嘛，这时候看着身边朋友都一个一个进入了婚姻，你当然也会想要嫁嘛，所以他后来也踏入了婚姻，也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因为他长期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来，对于他后来的婚姻生活其实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些困扰，因为他不懂得，他不是在一个爱的家庭长大，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是爱，然后所以也因为夫妻双方的个性不合，然后在孩子还是襁褓婴儿时就各自分开，成为一个单亲妈妈。那接下来就开始啦，生活就变成儿子、妈妈、工作三个蜡烛在那里燃烧。那步入中年，在回首过去的日子和付出的时候，让他就会感觉好像困在一个地方，没有出口跟终点一样。那儿子嘛，毕竟男生进入了青春期，那他的重心也是放在玩乐及朋友上，对妈妈来说也是不太怎么关心，因为毕竟跟女儿有差，女生的心是比较细腻一些，所以让他有点彻底崩溃，因为毕竟儿子跟他是相依为命的嘛。 所以整个疗愈的过程中呢，其实就大大的绕着一个重点，就是爱。我问他说，你爱自己吗？他说，我每天都忙着工作，我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如何爱自己？这时候我就告诉他啦，当你不够爱自己，甚至是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话，你周遭的人要如何学会爱你呢？那他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爱自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故事说到这里，各位妈咪以及听众朋友，你们爱自己吗？其实这几年台湾就是灵性资讯的爆炸时代，像是催眠啦、天使疗法啊、光的课程啊、阿卡西，甚至黑娜所学的西塔疗愈，其实这些课程围绕着在自我探索或是内观自己的心灵，学着爱自己。那爱自己呢，其实是希望你去更认识你自己，更清楚你自己的喜怒哀乐，问我自己为什么会开心，我为什么会生气，是对方让我有这些情绪，还是是内心的你创造这样的情绪给你自己。这里黑娜想请你回想一下最近一次想发脾气但是你却没有发出来的时候，你内心第一个念头是在想什么？你是想哎，算了，他就是这样，跟他说也没有用，还是这就是他，我生气的是为什么呢？你是无奈的去接受你眼前的现况，还是说你会去看这个事情的背后，我到底为什么要生气，生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他让我生气还是我让自己生气呢？其实当我们感到开心喜悦的情绪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是因为生命中的人事物它刚好照着我们内心潜意识所设定好的剧本走。就好比说你期望另一半在你生日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呢，能给你一个惊喜，那如果他刚好有准备了，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开心，觉得他非常爱你，对不对？可是如果当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最后你又问他说，诶，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他还说出了一句我忘了，你那个情绪会立马会转为失望、悲伤跟生气，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直接发生争执跟冷战。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愤怒以及悲伤的负面情绪，是因为生命中的人事物它并没有按照我们所设定的剧本演出哈。那这边举 Anna 的例子来说，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惊喜的人，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啊，总会希望另外一半呢，在生日的时候或是纪念日的时候啊，能准备一些 surprise， 至少有一种至少有一朵花送到你面前，这种小惊喜在我的生命中。所以当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我那个情绪真的是瞬间的高涨，然后又当他说出就说为什么要准备，这是一个小节日，我完全会听到耳里，就是你听他说的是小节日哦，但是听在我耳里是他完全不爱我。因为我的脑海就是，如果他爱我，他难道他就不会准备吗？他难道就不会记得这是什么日子吗？可是当我开始学会如何去爱我自己的时候呢，我开始去思考什么是爱我自己的时候，我想起我过去的这些生气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时候记得半死，然后冷战了好多天，其实只是因为我内心缺乏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爱，然后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嘛，所以我就希望别人是用我所期望的方式来爱我，来证明我是值得被爱的。所以现在我清楚的了解到说，爱是我要先爱我自己，我可以为自己准备爱，我不需要再去透过外面或是透过另外一半去锁定、去索取我所认定的爱的表现，因为对方并不认为这就是爱的表现。像我老公啊，他不会去可能帮你夹菜，然后或者是送花，然后或者是剥鱼翅、剥虾壳这种事情。过去的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真的对于这些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在意，非常非常的 care。 但我问他说，为什么就是别的男生都会做这些事情，那你为什么不会呢？那他就会告诉我说，那是一种做作的表现，就是在他眼里这些行为都是做作的表现。他的爱的表现只是在于说，他可能就是听你的话，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做什么你说什么都对都好，这对他而言那是他爱你的表现。 所以这也是我们经过很多的磨合，然后包含我自己的自我探索，我才发现哦，就是我们两个爱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像我就是会准备惊喜的人，我就是希望我可以准备一个烛光晚餐啊，或是买他所喜欢的东西去准备给他，这是我的表现。但他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他的表现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对，但是这真的很需要我们用放大镜来看啦，对。可是所以经过很多年的磨合，我也才慢慢接受，对。那因为我现在都是专注在我自己啊，所以他怎么表现其实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其实要爱自己是真的很简单，那你可以从今天我 Hanna 所提供给你三个方式开始去探索如何爱自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去从内观自己来开始，去察觉说你喜欢的是什么，你所爱的是什么。这个在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小小的谈到嘛。那然后你也可以为自己呢去创造一个爱的空间，去创造这个爱的情绪。因为当你在做你爱的事情，或是你也知道你爱的是什么时候呢，你在做的时候那个爱的情绪就会产生，那个能量就会产生，然后让自己每一天至少要有一段爱自己的时间。你喜欢做瑜伽，你觉得在做瑜伽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身体是最接近的沟通的话，那一段时间就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你自己，就只有你自己而已，然后让自己完全沉浸在那样的氛围中，然后去聆听自己内心小孩的声音。因为我们作为妈妈，作为女儿，我们其实也是从小孩长大的，那其实内心那个小孩依然是存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听听他的声音，他在说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再来第二呢，是以自己为思考的第一准则。这个的话不是要你自私，也不是说这样就是不对。举例来说，就是我们每个妈妈其实都非常希望自己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又可以去陪伴自己的小孩，对吗？但是如果假设你在家里一边工作一边带小孩，这样的决定其实有让你感到一丝丝的恐惧以及不舒服，但又觉得好像我应该要自己带啊，那种其实是你内心啊，你自己其实是不想带的哦。所以当你产生这种拔河性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往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做决定。像我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啊，我当然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很梦幻啊，我可以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带小孩。可是实际上我真的去尝试的时候，我有发现孩子在我的身边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我的工作情绪还是会受一些影响的，并不是说完全不会有影响，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它会中途打断你。那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克制自己，你才有办法去可能不会大声咆哮出来这样子。因为我们咆哮可能会就是吓到小孩，但是一直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灵感又断了，我写到一半都又断了。那我真的哄你陪你玩，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就忘记我刚刚是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真的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带小孩，他还是要出去，就是他还是要让我有一段独处的时间，让我好好的专注。所以我决定把他送出去，对。但是我们把他送去幼儿园并不代表我不爱他，而是说我可以用他去幼儿园的这段时间好好专注在我的工作上，然后在这个时间内呢完成我所有的工作，然后我可以就是如期的去接他下课。那他下课后晚上的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能好好陪伴他嘛，让我自己也可以找到那个平衡。因为他其实去上学也是会有快乐的同学在陪伴他，那下课后我就可以马上又无缝接轨的陪伴他，然后我们吃晚餐，然后玩玩具，然后睡觉。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以自己为作为一个出发点，就因为我舒服了嘛，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工作完成，不会到这么晚的时候11点半我还在这里录音这样子。对，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他可以抽中我今天帮他登记的幼儿园。其实我们有抽到私立的幼儿园，就是有排到，但是我会去思考说，就是他这个年纪这么小，他就是只是去玩玩具，我需要把他送到那种私立的美语学校吗？好像 不用这么刻意的去先去送他过去。对，就是他也不用，因为他那时候悠悠班也还没有就特别需要学什么东西，我只希望他可以快乐的玩耍，然后开心的过好每一天。所以其实我们先懂得爱自己啊，妈咪们先懂得爱自己，我们才有时间去爱自己的小孩。好，最后呢就是勇敢说出自己的内心的话，任何的无奈感都能用自己的言语为自己去表达，让他人知道。这样做的话其实是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是在哪里，因为你尊重了你自己，所以别人也会尊重你的选择以及看法，所以你一定要勇敢的说出来。其实勇敢的说出来自己内心的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但从我的疗愈的个案上呢，我发现非常非常多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哦，因为他们会特别的去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其实这样是很棒的，是同理心，可是相对的就是没有爱到自己。所以其实当你要爱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好，那曾经在职场上有听到，就是同事啊，他常常会抱怨，为什么这个事情是我做，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我想离职。对，就是他说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好的事情都有他，但是好的成就又没有他的份。可是当主管在分配新的工作的时候啊，他也接受主管的所有分配，只是在我们吃饭私底下吃饭的时候会继续在抱怨。其实这就是因为你没有表现出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让别人知道。当然别人就只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帮你做支配啊，就不会去尊重你内心的想法。以上呢是 Hannah 分享三个爱自己的方式，你可以从中开始去探索，等你摸索出来你自己是谁的时候呢，你就会有更多爱自己的方式。你可以透过书写，透过像录音日记嘛，然后写日记，这样都可以，你可以开始去找到自己爱自己怎样是爱自己的方式。那再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当我们在做出这个爱自己的表现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不爱自己已经长久以来会变成是一个习惯，可是我们现在把它改过来，我们要一个改变，说改变当然一天两天是还是会有一些困难，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这边 Hannah 要提醒你，那就是驾驭你的念头。那为什么要驾驭你的念头呢？因为你的每一个念头它都有能量，然后你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影响你的健康与幸福，每一个念头呢都会反映你的心灵层面，每一个念头也都会吸引相对应的情境，然后每一个念头呢都会吸引相对应的人事物，每一个念头都会进入你的意识或潜意识，透过潜意识它会进入你的灵魂深处，那你的每一个正面的念头就会创造出正面的结果，每一个念头就像你灵魂深处的一块磁铁，你的思想就是那块磁铁，那你的每一个念头如果它充满爱，你就能吸引爱，那如果你充满丰盛，它就能吸引丰盛，还有这每一个念头呢，它会创造出工作与生活中的每一个感觉氛围，因此你需要正面的思考，你需要好的念头。再来是你每一个念头呢，它虽然有心灵层面，它是由心灵层面发出，但是它会以实质的物象实相回到你的身上，例如每一个人，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或是一个情境或是一个情况发生在你的面前等等。因此你选择你的念头，同时也决定了你的人生。还有在每一个念头都有创造性的心灵能量，好的或是坏的能量都有，然后每一个念头呢会使你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或者是奴隶，还有每一个念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思想穿越心灵宇宙，它会借由你的主观意识将这个信念的本质传回你的身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信念，你的意识是创造你生命周遭的每一个实相，你会遇到什么人，你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你会做什么决策，你会离职，你会转换跑道，还是你会创业，这都是你的意识跟信念让你去做决定的。所以真正的突破呢，是要突破你潜意识中的自己。那我们突破是为了什么？是让自己有更好的贴近你理想中的自己，所以是不是一切都环绕着在你自己，唯有你自己调频到最正确然后最舒服的状态，所有周围的事情一切都会让你舒服。 好啦，节目接近尾声，希望各位妈咪和听众呢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咯。那最后再次的邀请您按下订阅并给我5个星的好评，你的支持对原创者是大大的鼓励与动力哦。